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眼目看过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，你的耳朵也听我们的祷告呼求。主，谢谢你为我们来征战，你是为我们征战的神。主，那些逼迫我们的，与我们作对的必退后蒙羞，这是主你给我们的保障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盾牌。主，我们愿意来仰望你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34章神特别提到那些，就是34章21节，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这是神的公义，公义的法则。所以这些恶人在我们面前不管多么的嚣张，不管多么的狂妄，最后他们的结果一定是被神定罪，神会用他的公义来追讨他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些人面前，我们根本不用害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35章1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征战相争，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。这个表面上好像是大卫要求神跟他自己站在一边，与我相争的你跟他们相争，与我相战的你与他们相战，让神跟大卫 站在一起。实际上大卫的这个祷告是出于他对神的认识，大卫认识神公义的法则，所以大卫他不会自己去申冤。在罗马书，就新约罗马书的12章19节，就说弟兄们，我们不要自己申冤，任凭主怒。所以我们遇到委屈的时候，当这些人逼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来起来跟他征战？那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啊，就是遇到一些问题以后采取一些手段，那么这些手段是不是事先祷告过的？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下来交给神，让神来处理？大卫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和26章两次记载了当时扫罗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是有机会杀死扫罗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4章，撒母耳记上24章3到7节，撒母耳记上的24章3到7节，我看这次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。撒母耳记上的24章3节说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就是扫罗啊，就是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随从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这是有机会的。这儿有一句话，他的下面跟随说，神应许过你，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但大卫没有做。再看26章的7到10节，撒母耳记上的26章7到10节，撒母耳记上26章7到10节， 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亚比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按照就是我们现在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能认为，哎呀，这不是神给我们机会吗？这不就是神，就像刚才两个随从说的，这不是神把他交在你手里吗？我们理所当然的会做出这样的举措来，但是大卫没有。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醒，有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后，觉得哎呦，神给我们机会了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去杀或让我们去做什么，但是往往还不一定。那么神为什么给他两次机会呢？其实神在，我想从整个那个撒母耳记去看，神的心意很清楚，在操练大卫，在试验大卫，是不是真的是认识神，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那个公义的法则去做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我们有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啊，觉得是这是神给机会啊，祷告时候觉得最后机会给了，往往这是神的事业。所以说我们真正要认识神，真正按照神的真理去做，我们不能被眼前的这些现象来迷惑自己。神给了他机会，并不是真的让他去杀。所以神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个大卫是真的认识到了，所以他这么两次机会他都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是与我相争的，请你与他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请你与他相战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，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举动来，但是往往不一定对。一定要好好的去认识神，如果我们遇到情况和这个真理相悖了，不合真理，我们一定要依着真理走。真理是神的话，表面上有些假象我们要注意。所以第二节说，求神怎么为他相战呢？求神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他。神用大小盾牌，神不用拿。为什么这么祷告？就是求神来起来为他征战，因为神本身就是我们的盾牌，盾牌就是防身武器嘛。第三节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求神就是把这个枪，拿着盾牌，拿着枪，这是一个在战场上征战的一个战士或将领必有的装备。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，挡住这些仇敌。挡住在原文的意思是围住、封锁。求神抽出枪来，那派那天使天军，那围住，把这些敌人围住，把他封锁起来，这些敌人那就没有办法来对付我们。那这就是神，表面上他们很狂妄，但是神已经把他们围住了，他没有能力伤害我们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灵魂，前面我们分享过，这个常常指的代表整个人。代表全人，整个人，求你对我整个人说，对我说，对我就是对我说，我是拯救你的，我是拯救你的。原文里面就是我是你的拯救，就是神啊，就是我们的拯救。要大卫，我们看到他真的 认识到神，他们真的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他，即使机会来了以后，他也没有自己去靠着自己去做这件事，他一定是等候神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。那刚才我们读那个撒母耳记下的上的时候，然后他或者是交在人的手里，在战场上死了或者什么死了，那神亲自做这件事，我的手不会做。就这就看到大卫对神的这个完全的信靠，他放放心心的把自己交给了神，也放放心心的把自己的仇敌交给了神。这是我们真的需要效法的。第四节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蒙退后羞愧。这下面这些基本上是属于大卫的一个咒诅，就是对这些仇敌咒诅，就寻索我命的，愿他蒙受羞辱。蒙受羞辱就是让他感到羞愧，感到失望。那寻索我命的，就是在双方征战的时候，每一方都希望得胜。当最后失败了，那失败了以后，那是一种羞辱啊！浩浩大大的准备的那么充分，最后这征战结果失败了。所以他就是愿意这些寻索我命的这些仇敌害我命的，让他们最后有失败的这样结局，让他们不能得逞，让他们失望。愿那谋害我的退后蒙羞，因羞愧而退后。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常常在神面前祷告，愿那魔鬼撒旦这些邪恶的势力蒙羞退后。蒙羞退后的原因是神替我们征战，不是我们有多强大，是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我们就是到这儿祷告，切切的寻求神，等候神旨意的成就。第五节，愿他们像分钱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住他们。糠，那个糠就是那个小麦，最后不是要磨面嘛？那个面里面那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最后打成的面，那么那个皮留下以后就是糠，所以那个皮那个糠呢是非常轻的，没有分量，也就是说这个糠呢是没有价值，没有分量。这些仇敌，这些就是谋害我们的、逼迫我们的，在神的眼里面，他们就是这样的糠，而我们呢，在神的眼里面就是神眼里面的同人一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虽然被这些人往往的瞧不起、看不上、还羞辱，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面，我们真是非常贵重的。愿他们像分钱的糠，那就是有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使者就是天使。当神差遣这些天使来对付这些仇敌的时候，就像是风吹走糠一样那么容易。糠很轻呀，风稍微有点风就吹它走了，它根本存留不住，没有能力。第六节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又暗，暗是没有光嘛，没有光，走在没有光、没有光亮的路上，那一片漆黑，所以这个是没有方向的。在这儿的路上，你不可能走得很快。又滑，那个路很滑，所以没法行走。所以你看，神给这些恶人预备的路是什么路呢？是又暗又滑的路，他们没法走。在这儿路上，他们一定是走不下去的，最后一定是失败的，走向灭亡的。而我们的路上有光，神就是我们的光，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我们的路是通达的。我们看到四到六节是大卫的一个咒诅，但是大卫的咒诅啊，不是发泄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情感。我们有时候可能 一着急也会咒诅人，但是那个咒诅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发泄。大卫的这个咒诅呢，是站在神公义的立场，他知道神会这么做，所以他在灵里面看见了将来神对他们的审判。要知道大卫这个祷告是他在患难当中，还处在患难当中，但是他在患难当中丝毫看不到他害怕，因为他知道神会替他征战，他也看到了这些恶人将来必然会遭到神的审判。第七节，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。大卫在这个咒诅当中，就是求神，相信神一定会让这些仇敌蒙羞退后，一定会追赶他们来灭绝他们。神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第七节是因为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命。无故就是这些人其实跟大卫根本没有私人的恩怨。今天我们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毁谤逼迫，而毁谤我们的常常就是我们就是这些弟兄姊妹。那现在要追杀大卫呢，是他的同胞，是神的选民。而我们今天遇到这些一些所谓的弟兄姊妹的这些毁谤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这是对他是无缘无故的。我们跟他们之间是没有私人的这些恩怨，没有冲突，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里面那个灵不对，他里面的是邪灵，被邪灵掌控。所以灵不对的人，他不可能是同路人，不可能走在一起，一定会相争。那这些人一定会无缘无故的来毁谤我们，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是经历过的。他为我们暗设网罗，就悄悄的在私底下来陷害，不敢名正言顺的，无故的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。那第八节就一个咒诅。所以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忽然就是不知不觉，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就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灾祸就临到他们身上了。那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第二次再来就是忽然就来了，地上还又吃又喝又加又娶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，人都意想不到。这个灾祸来了意味着什么？灾祸临到他们身上，那就是意味着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临到了。也就是说这些无故的来对付我们的这些恶人，神一定会审判。所以我们就放心。那么神什么时候审判，完全是神的这个主权柄主权，我们就等候。神有时候就用这些恶人自己暗设网陷害我们的网络，最后缠住他自己。在34:21就是恶必害死恶人，就是他们完全是自食其果，咎由自取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就是以斯帖记的7:9-10那个哈曼。以斯帖记的7:9-10，他是哈曼，不是那个那个亚哈水鲁王的下面的一个大臣嘛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他当时要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个院子里面竖一个十字架，然后准备有一天就把这个 对，墨迹改，把墨迹改钉在这个木头上。但是最后结果呢，是这个把他自己挂在了木头上，这不是咎由自取吗？所以神就常常用这些方式，恶人为我们设下了网络，把他自己缠住了，他的自己的恶害了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发发心心的就等候神，不要自己去伸冤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就祷告。你看大卫这个祷告看上去好像咒诅，其实这就是神的公义嘛，完全在神的公义的这个原则之下去祷告，神一定会这么做的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他为什么就是靠，就是在神的里面快乐呢？是在因为神的救恩而高兴呢？因为神一定会这么做，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，神绝对不会允许这些恶人一直这样糟糕下去。在哈巴谷书的3:17-18，哈巴谷书的3:17-18，这儿就是更能够把这种大卫的这个祷告这种心里面的愿望表达出来。哈巴谷书后面3:17-18，哈巴谷书3:17-18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就是指的这属蛇的人，就我们有时候好像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无所有。那十八节是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信徒一定会有一个态度。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仍然是充满欢喜快乐呢？因为相信神，因为相信神不会让我们永远缺乏。我们也会遇到灾难，当最后那7年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还活着，我们也一定会经历的。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，但是神一定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供应我们。表面上一无所有，其实实际上我们样样都有。我们样样都有，是我们不在我们手里，我们看到没有，实际上都在神那里。我们需要什么，神供应我们什么，这是信心。而且我们真的是好多时候我们都在经历，真正是坐在神的心意里面，我们敬畏神，为神摆上，这些都不用担心，神一定会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，这就是靠信心了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6-47，当时玛利亚不是被神呼召，也是天使告诉她你将来要怀孕了，是圣灵感孕了，这些事。然后她就说，路加福音的1:46-47说，我的心宗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那都是这样的，这都是认识神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赞美或者感叹出来。所以真正认识神的弟兄姊妹，他不会被眼前的这些难处所控住，所以他们脸上没有愁烦， 不会忧虑，因为相信神，就像以利亚帮助那个寡妇和那个寡妇的儿子一样，油里面进了瓶里面进那么一点油，那袋里面最后的那点面吃完以后都没有了，但是最后他们生活照常，所以神就供应，这就是神。大卫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他在这个患难当中被追杀的过程当中，你想他有多艰难，所以他这样去信靠神。第十节，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，谁能像你？几乎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几乎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。我的骨头，这提到一提到了我的骨头，我的骨头那些一人的骨头，就其实这代表他也是他整个人嘛。说我整个人，我要说什么呢？就是由衷的发出这种赞美，耶和华谁能像你？没有人能够像你。我们今天就是认为一些特别可靠的，找他帮忙的时候，他不一定能够帮得上。他有时候有心无力，他想救我们都没有办法。但是唯有神，他不仅能够愿意救我们，而且他有能力能够救我们。他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。今天就是我们往往受到一些逼迫，听到一些人在外面就胡言乱语来回报我们，这些人很多的，有些人不明真相的，他为什么会听呢？因为他里面那个灵不对，听到这样让他心里面去欢喜，他就愿意一块来跟他回报。但是我们面对这些似乎比我们强壮的，但是神会救拔我们，几乎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。说这就是神。那大卫对神有非常清楚的认识，除了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，也就是除神以外再也没有可以拯救的。神是我们的拯救，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所以我们就是唯有来靠神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从这十节经我们再次看到大卫因为对神的这个认识，知道神的公义，知道神必为他征战，知道神必为他伸冤，所以他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，自己虽然有机会，但是他不会去伸冤，交给神，求神用他自己的方式办法来对付这些恶者。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信心。我们有时候会被眼前的一些这个假象所迷惑，觉得啊，我们祷告完了突然遇到了，好像是这是神给我们机会呢。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清楚，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自己以为要做的与这个神的真理是相悖的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下，也许就是神来试验我们，看我们对神的认识怎么样，看我们是不是靠着神去做事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